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故事很特别，故事的开始要推溯到1872年，有一个叫李顺的人出生在台湾淡水这个地方。李顺在4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跟母亲相依为命，经历过法国攻打清朝政府，而又经历了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大环境之下，这一对孤儿寡母，他们的生命能够有什么样的前途，能够有什么样的发展呢？非常的感谢神，李顺他有机会向当时在台湾宣教的马杰博士学西医，因着要向他学西医而去听马杰博士讲道，李顺就在17岁的时候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在21岁的时候，他就愿意奉献自己来为神传道。李顺在淡水宜兰一带传道侍奉，一直到65岁过世。就从这样的一个人开始，到如今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这个家族非常的蒙恩，直到如今许许多多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在忠心的侍奉主，关心灵魂，为福音摆上，爱主爱人。这让白云想起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上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是的，我看见这个家族是何等的蒙福，是何等的在神的恩典带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白云就特别为您邀请到了李顺他的孙子里面的一位，现在是一位牧师，李文荣牧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欢迎李文荣牧师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谢谢李牧师您好。
谢谢您好，白云姊妹您好。
是李牧师啊、我想每一次我们的来宾啊，我们都会邀请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好，
那我想也不例外，先请您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啊，必姓李，文章的文，光荣的荣啊，我现在是在永和巡礼会牧会、那目前除了牧会以外，我也是负责台湾巡礼会的会长，所以有时候还需要兼顾台湾64间的教会，所以常常要南北奔跑。对，那我家里自己，我的姊妹是5、6年前从国中教师退休，就中正国中退休，那现在跟我一起陪大教会的侍奉。那我有2个孩子，那老大是在基隆救国团在那里服务，那小的孩子是在中研，今年毕业，他是念建筑系。
是，那么请问李牧师，您这样子当牧师服侍主有多少年了？
我在永和有28年。 对，已经28年。
所以从您神学院毕业，第一个牧会的教会就是在这个
巡礼会，对，就是在这里一直到现在。
不容易啊，我想这个里面一定有一些的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很宝贵的经历啊。那我想先从一个角度来探入啊，李牧师，您自己怎么会走上这样一条服事的道路呢？
这个是跟家庭的背景有一点关系，是因为本来我哥哥是在兄弟当中奉献给神，但是在他毕业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那是我第一次向神说，神，我愿意也跟哥哥一样把自己奉献，就在我兄弟姐妹当中，那我愿意走这一条奉献的路，这样子。
是，所以你开始觉得说我要去奉献是在哥哥
的影响，
他被主接走了，
对，
反而兴起了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刚好初中毕业。
哦，
是，
所以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所以我想这个信仰是不是跟你的家族有关系？
我想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影响。父母亲给我们的影响，父母亲给我们，我认为最大的资产就是信仰。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有信仰的榜样，而且在生命的经历各方面实在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这个神，他是活的神，是又慈悲又有恩典的上帝。那因为母亲的心愿就是在我们11个兄弟姐妹当中，他盼望就是至少有一位奉献给神。所以因为要奉献给神的哥哥被神接走了，那做弟弟就想说，好，我们愿意继承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这是刚开始的一个微不足道，但是是一个愿意委身的一个心。
就从那个点开始啊。
是。
那刚提到说父母对你们的这个信仰的影响是蛮大，可不可以谈谈看父母的信仰是怎么样？
我祖父他是马街的学生，当时他是一个中医，那么他认为是中医不会开刀，所以他想说，西医为什么会开刀？所以他就认为就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把一个肚子剖开，然后切了以后又缝回去，所以他就去问马街医生。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住在北投，他就问马街医生说，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学开刀？那马杰博士就说可以，他就问他说那要多少钱？他说不用钱，只要我讲到你就坐在前面。那我祖父心想说那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听不听是我的事，我坐在那边啊，就每一次讲到他就坐在前面。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信主，信主以后就以传福音为主，所以马杰也给他有一些训练。然后来就他就从北部，然后来一直往苏澳方面，后来苏澳那个地方没有教会，我们就定居在那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离家就全部都住在那里，然后建立教会这样子。那他因为我祖父信主以后他生了很多孩子，那所以影响这些孩子们就信仰。那所以我父亲伯父叔叔他们都在教会里面都在侍奉，特别是我父亲，他那个时候是经营卡车行，所以他常常用他的卡车然后带着我们，然后带着我哥哥他们，然后就拿椅子上去，然后到乡村去做布道。然后就把那个卡车当作讲台，然后我们小孩打鼓，然后他就这样传福音。
所以到父亲的时候，
对，
还是这样子。那你们家就是一个教会，
对，
全家人都侍奉，
对 对, 对。
哇，
所以这样的影响好大，尤其是我母亲的信仰，她算是一个祷告的姊妹。
是，那母亲是怎么样？是她自己的家族也是这样的，还是结婚以后到你们李家以后，她也被这样的一个信仰吸引，她自己也重生得救？
他是结婚以后才信主的，
哦，是，
然后他信主以后就反过来把福音传过去我外祖父他们了。那他是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姊妹， 那我母亲她成为我父亲很好的背后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力量。所以我父亲经营卡车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危险的遭遇了，因为他是从苏澳到九公里那边带那个大理石，所以那个车常常会有出状况。那他常常是一个祷告在支持，所以那个整个实况他们常讲一句话，他们称我父亲叫做李阿哥，就是李哥哥的意思哈。那当然也有一点谐音，就是宜兰的名产。他们就讲一句话，他说：“哎呀，我们只要坐那个李哥的那个车，就是一切都很平安，
很安全的，
因为他们有耶稣。别的车就会常常会掉下去，会出车祸。那只有我们的车是因为有耶稣保护。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母亲的祷告，因为有好几次非常危险，甚至于。”带满了那种石头，然后回到苏澳的时候，整个轮子跑出去了，前轮，那整个那是往前斜的，结果那个轴刚好就在旁边有一块石头，就卡在那里，高低刚刚好，哇，把大家吓死了。
是李牧师，我想这个是恐怕有四十年前的事情，对不对？
啊，
离现在，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要想那个时候的状况啊，
是
包括那个时候的路况啊，
对 对, 对，
在苏澳那块，真的，我想母亲的祷告不但是来拖住了这一家的货车行，我相信母亲的祷告，包括在教会，在整个家族里面，你也可不可以多谈谈你自己印象中母亲是怎么样一个祷告的人？
我记得当时我祖父过世之前的遗嘱，他有四个遗嘱当中。有一个遗嘱就是他很挂念苏澳教会还没有盖起来，那后来有曹牧师来了，那个教会要盖，那大家都认为没有钱，那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我母亲讲一句话，她说我在祷告当中神给我异象，那个异象就是神让我看了一个宝盒，她说钱在这里，你们不用担心，就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苏澳教会就盖起来，一点都没有缺乏，
大家就很有信心。
对，所以他这个影响很大，尤其是他跟神的关系常有很多的经历，就是像类似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很印象很深，我父亲常一句话就说：“哪有上帝都天天跟你说话？”那我母亲也很单纯，她就想到说我不知道啊，神就给我这个恩典。所以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历，这是神在我母亲身上的特别的恩典，也包括她后来带领我们这些孩子，像我记得还没读神学院的时候，她带我们全家，因为我有11个兄弟姐妹，有7个兄弟4个姐妹，然后加上嫂嫂哦，那这样就一家就10几口。
是，
他每天4点在教会祷告，然后我们这些孩子是5点一起去，然后我们就祷告到6点，然后个别就拿着饭包，然后各自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所以我常常在侍奉当中，有时候碰到难处了，我就会有一个影像，就是妈妈跪在那里祷告。他也跟我讲说，你放心，我一直在为你祷告，虽然他现在不在了，可是我相信他在天上也是一直在为我们祷告，
是
有很好的信仰。
李牧师，你知道这个很美的见证哦，真的是已经传到白云，有一次到花莲，应该是去年吧，我就听到你母亲的见证
哦，
就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妈妈，
是
她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第一个到教会把门打开，就在那里祷告。
对，
我那时候听得好感动，然后我今天能够采访到你，你知道，我就觉得好荣幸。
感谢神，
能够亲耳听到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这位母亲，所以我相信从小你就看见父母亲是怎么带领你们，
对，
给你们榜样，
对，
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信仰。你刚刚说是给你们最好的资产，
对对。
那对你来说，这个信仰从小虽然是父母亲好像把最宝贝的给你，那对你个人来讲，
是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除了刚刚您说，是在初三的时候，
是
因为哥哥的去世，
是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说我要奉献给神。
对，
可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嗯，那个建立又怎么样开始？
好，我想我蛮感谢的，就是根基是从父母亲给我的，当然他是用神的真理来教导，那还有哥哥姐姐他们，包括实际生活的经验，那一种体验，那一种见证，然后让我也没有办法否定。但这个我好像在我还没有重生以前，我的感觉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信仰，
嗯，
但神也很奇妙的带领，就是说我奉献的心智并不见得很正确，是因为哥哥的关系而奉献。那那个时候就考台湾神学院，
嗯，
那可是在考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因为我知道走这条路不是很容易，那我是不是有那样能力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或者说我能不能走到荣耀神，因为在我亲属当中也有是神学院毕业但后来就没有再做传道人，嗯，那我那个时候有跟神讲一句话，我说神，如果我的侍奉不能够荣耀你，你不要让我走这条路，但如果神你要，你知道我可以荣耀你，可以造就人，那我不会成为属灵的逃兵，
嗯
哦，那你就拣选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英文上很弱，因为我喜欢数学，我就是不喜欢英文，所以那个时候考台湾神学院要考八张英文，
哦，
对我来讲我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那天下午就考英文，我就在台湾神学院的松树下，我就在那里背英文，一方面等着考试，可是很奇妙的，我一面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我说神，这条路能不能荣耀你，你只有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未来，但是我的心你也知道，我只不过很单纯的想奉献给你而已。那我就说用决定能不能考取，哦，当作你要拣选我啊，结果就在祷告当中，诶，就看见整个台湾神学院的那个行政大楼就从天上降下一个布，然后把整个行政大楼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就写两个字，红色的，写责任。啊，我就愣住了，我就想说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不是在睡觉，但我是亲眼看见，所以我就否定它。那可是那个东西还在，后来我知道我不能否定它，我就说主啊，我知道这是你要让我看的，当我承认了接受了，那个责任没有了，那个包袱也没有，整个恢复原状，然后我就愣在那里，我就一直祷告，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结果我就看看神就真的让我通过考试，然后就正式录取了。录取以后我就用这个当做我的一种激励，我要把这个包袱把这个责任扛得很好，所以每天都读到很晚，然后读英文一大早也起来，结果没有想到就开始因为营养不良，所以整个就在重贫血当中，我就起来就倒，那有时候因为半夜我也会倒在走廊，我说我怎么会睡在这里，然后想一想才知道说，哦，刚才是去上厕所，那我到教室的时候两边的松树都会晃，后来就是姐夫跟姐姐来看我，他说哎呀你怎么变成那么瘦，他说你一定要去给医生看，那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现象，只是感觉到就是说一起来就晕倒，因为马街对神学生免费嘛，我就说好我去做检查，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你是重贫血，然后一方面就说哎，我顺便把你照全身，结果一照就发现我的肺有一个洞，那个 X 光看起来就是一个洞，他说这个以我判断它是一个肺结核，那既然肺结核那就必须要休学，因为怕传染给别人，当然他有开放性，后来我知道有开放性有没有开放，因为我没有咳嗽没有痰，所以大概不是属于一种开放性的，那咽痰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可是跟家里人联络，那家里人就说那你一定要办休学，然后我就回去了。可是刚开始回到花莲我心很喜乐，我好像有一点就是哎呀我能够为主就是受苦一个那一种为主可以受苦的那种喜乐，就那两年，那这两年当前面两年当中我自己本身是 认为神给我机会好好充实自己英文跟圣经，所以每天就带着很喜乐的啦，看圣经啦，背英文啦。起先看我的那个李医师就说没有问题，两年就可以好。可是到两年时候，李医师说不行呢，你的病都没有好，还是保持严重。他说我就把你转给副院长，副院长是外国人，那他们各方面都比较有资历哈。然后他就说好，他跟我哥哥说没有问题，我看他的这个片子大概两年就可以好。结果这两年当中又那个副院长又说很奇怪，好像也是一样都没有好。他说我要转给院长，然后请院长是专门开刀嘛，他说让院长看看你的个案很特别。那么到第四年我就开始有一点意志消沉了，
是
因为四年当中一直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你我也跟神祷告说如果这条路不是适合我走，那么神你就不要让我走，可是你又让我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很特殊的意象，你又把我送回来，那我到现在四年还没有办法回去。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我只要跪下来就哭，所以每天晚上跪下来我整个枕头都是哭湿的。
是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状况也还是在那样子的一个
贫血没有问题了，因为母亲就一直在补营养，所以贫血算没有问题，但是一直照 X 光就是那个洞还在，
那个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都没有解决，那医生也说感到很奇怪，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意志，然后就开始灰心，那灰心了，那后来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就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那我祷告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时候说是在神的话从圣经的了解跟父母亲他们的教导知道不能自杀，要不然我每天在海边，我那个时候整个就说不是这个意念就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因为四年了每天就是今天打这边明天打那边打针
都在治疗，
对，
可能要吃很多的药，
药是一天要31颗、
哦、
像那个健树堂那么大，我弟弟就说我看你在吞药我都不敢看你
是
、我还算很顺服了，配合医生，所以真的实在是很辛苦，真的在病的人当中不知道前面怎么走的时候，那个是双重的，尤其是你肺结核，那虽然医生说你这个好像不是开放性的，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免得传染给别人，所以我还是把自己碗筷分出来，那家里因为大家属客人也很多，所以有时候我看有客人来我就躲在海边，等到我算一下时间说啊，现在大家吃饱了我才赶回来，因为我的碗筷是分开的那客人说哎呀你这么慢，我说啊，没有问题我就去忙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或许肉体并不是那么的痛苦，可是心灵说在那个内心就是说跟人是一种隔绝，就像大麻风是隔绝的那种痛苦，精神又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办，特别是神又给你话，神又给你带领，可是你又不知道神要带你到哪里去，所以跪下来就哭。所以感谢神，有一天神也知道了他我的痛苦，所以我跪下来祷告，他就坐在前面，我吓一跳，然后我就抬头看他，他不见了，我又跪下来又祷告，然后还是一样流泪，他又坐在前面。我这样试了大概5-6次，我心里一个对我自己说他是神你不能看，所以我就没有看他，我就说我知道我不能看你，我就把我自己所有的好像委屈一样的全部都倒给神。那很奇妙，当我倒出去的时候神就回应，我们两个这样交谈不用言语，好像就是用思想这样的交流，而且这样交流是4-5个小时，我就把我的问题倒出去，神就答案过来，我就倒出去他就过来，所以我们两个这样交谈4-5个小时。所以每天晚上我差不多一吃过饭我就关起房间，我就赶快去祷告了，我一跪下来他又转那边，就我们这样交谈有2-3个月，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整个人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也自己改变了，然后我跟神的关系就 面对面的，神也给我很多的意象，不管是梦中，神就给我看到很多未来的一些东西，那我跟神就几乎都可以对话。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查心中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这样跟神的互动当中，我也信心开始被建立，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会说话的神，那我就常常有很亲密的这样的交谈，所以我这一个人就改变。所以在那个改变当中，我发现我整个信仰的肯定性以及对神的认识，然后种种，那么到后来这两年虽然还在治疗，就是已经是院长在治疗了，跟他院长去说大概营养不够，他就加好多营养啊、结果两年又到了，等于第六年了。那个六年院长还说还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他就说我要用就说开刀啊，那个时候开刀一方面要很多钱，一方面那个时候只要说开刀就不能能不能出来不晓得。那我每一次到医院，我母亲就会先一盆热水，因为等着要敷屁股，因为两个屁股都是硬的嘛，
要准备打针。
对，因为只是打针回来就是要敷了。那院长说他决定开刀了，他说我也会跟你哥哥讲。那我心里已经那个时候的心不一样了，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开朗。我就心里在想说，哦，好，我回去跟家里商量。可是我心里在跟神说，我说主耶稣啊，你知道齁，出于你的绝对不会开刀。所以我说我离开这里我就不会再进来了。我一方面跟院长应付，一方面我跟主耶稣在说话，结果就这样回到家。我一回到家，我哥哥也骑脚踏车到家。那我妈妈只在问说怎么样，我还没有开口。我哥哥就说，我看到一个中医，一个小小诊所专门治疗肺结核。他说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那我心里想说我已经不再进门任何医院了，所以我就去找中医。那很奇怪，那个中医就说，好像类似我们吃了那鱼刺啦、骨头啦，反胃的时候扎在那里，就产生一个溃烂。他说我这个可以把你那个吊起来，整个就是中医就是吊那个好像脓一样的。那就这样子，那我跟神说，我说神，在七对我来讲圣经是一个完全数，我说如果七年如果到了你不让我回到神学院去，我就不去了，我已经等待七年了。可是那个中医很有意思，他说我这样的治疗要四个月。那我就说好，我就让中医治疗，我就没有再继续再西医治疗。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这个要吃了会吐，因为拔一些东西出来。他说100个差不多99个都是从嘴巴出来。 那我心里又跟主耶稣说，他说你不要怕，我说我不会怕。那我心里又跟主耶稣说，主，我知道绝对不会从嘴巴出来。我说你带领我就是不会这样子。那他说很少才会拉，把它排泄出去。那真的都没有嘴巴出来，就四个月以后就这样治疗好了。所以才又回到神学院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跟神的那种经历。
很
真实。所以我很那个时候说实在也很辛苦，可是回想过去，我认为那是一个我认为很值得的，在信仰在传福音当中，对我自己是一个跟神的关系的非常肯定。所以今天在传福音当中，我没有办法否定，因为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知道我还不够，所以神要训练我，然后才后来才用我一样，就好像旷野40年一样的，
七年的时间哈，
七年
是。我相信神要给我们一些试炼啊，是让我们就是能够练得像金晶一样被主使用。虽然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进神学院，说神啊，要荣耀你的名。
对。
可是竟然有七年的时间是让你要待在家里要医治的病，可是我觉得神有时候给你的是。他特别为你量身定制的神学院，
我相信，
他投了你，是这样子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
对，
把那里面的一些杂质什么先去掉了，
对，
然后你又回到了神学院。那谈谈看，您在进入神学院以后，然后这个阶段的学习到牧会这个过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
后来我就回神学院，就到圣光神学院去。那当然年龄也比较大，那我们会比较懂得珍惜时间，所以很用功。
还是很用功。
对，因为跟年轻人比的话就知道我们自己要有一点分寸，要懂得先跑。所以各方面自己就很下功夫，大概都在图书馆啊看书。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个念头，就是四年是我可以在学校读最多书的，这是我的观念。所以老师只要介绍这一科要读这么有这么多参考书不一定都念完，可是我是抱一个心，就是你所规定的我全部看。所以我这个是在学校下功夫的，所以我在学校在这方面看功课各方面都是也算有见证了，就说我自己也是很努力，因为最主要我还是要充实自己。毕业以后徐理会就说要圣光神学院的学生有没有好的要留下来，那虽然我背景是长老会，那学校推荐，然后巡理会会长也来问我，那我跟联会长说，我说我需要祷告，我说我要很清楚上帝的带领不是我的决定，那我祷告了以后，那他说好你祷告，那神给我一句话，就是巡理会没有年轻人，意思就是巡理会的传道人当中没有年轻人。那我一看，诶，我所认识的巡理会都是老人家，所以我就知道这句话是神要我加进去巡理会，那我就加入巡理会。加入巡理会后，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想说从乡村小教会开始学习侍奉，但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就一下就把我派到台北来。但是我那个时候也跟神说，我说我很害怕，那当然怕是要顺服，可是我盼望神还是给我话，我就跟神祷告，那神就给我三句话，一个就是你不要怕，一个就是我与你同在，另外一句话他是说不要把骆驼的装饰带到教会。那我不懂这句话，那我就说好，既然神你已经给我话了，我顺服，我就到一下就到台北来。可是在永和开始牧会的时候，诶，就参加牧会的传道同工当中，诶，我就发现传道人有一个很不好的观念，就是他在牧养教会当中在拼第一名，人数第一，奉献第一。我说什么侍奉还有这样子？哦，我那个时候才明白说神说不要把骆驼的装饰带到教会，骆驼本身没有装饰，因为我很喜欢画画，所以每一次圣诞节那个三博士啦，都是我在画的。所以骆驼本身没有装饰，是人把它加上那些彩色的毯子啦、挂铃铛啦，种种。我忽然才知道说，哦，神啊，你告诉我，就是骆驼没有装饰，是人加上去的。 我说神，我懂得你意思，但是你帮助我，让我怎么样把教会带到没有人为，这是神给我话语。后来我就开始从教会的奉献开始，我就要求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奉献不是在家里预备好，你就不要奉献，因为这不是人拿到你面前你才要的。所以从奉献开始，然后包括弟兄姊妹带领，就说你们任何事情都不是跟人比较，而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就因为这一个句话，神这一句话说不要把骆驼装饰带到教会，我就朝这个方向把教会带到一个很单纯里面，让教会任何的侍奉你不要在乎，只要你在乎是神的肯定，不是人的肯定。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神还是一直在带领我。那随时当然我也很感谢神，就是我每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一定躲在山上，我就早上带着圣经，好，然后笔记簿，我是有时候灵修的书，然后就躲在山上，我就自己跟神在那里祷告，一直到十二点我才下来。这是每一个到现在我没有断掉，因为这是我最宝贝的，就是在那里我可以跟神很亲密，而且很释放，我可以在那里把我的需要跟神说，我也在那里用灵用悟性祷告，然后在那里整个就是感觉到，就说我那个是最美的最好的一个很亲密的跟神的关系。所以就是那我也是在那个地方要寻求这个礼拜神要我讲的信息，我一定要求到神给我话给我题目我才会下来。所以很奇妙，有一个见证也是就9211的见证，那个时候是在那一天刚好台风天，前一天台风天，那我上去后来下雨我就回来，可是我还是没有神给我这个礼拜要讲的信息。后来我说诶，我可以带穿雨衣上去啊，我就穿雨衣再去亲近神，然后我就一直祷告，我说神你一定要给我这个礼拜的题目。诶，到后来祷告说神就一句话，圣灵就一句话说耶稣哭了。我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给我要讲的话语。那个是礼拜一，因为神的话出来我会先感动，然后我就在那里流泪，我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我懂得你这一句话，因为流泪是在流血之前。所以我说神啊，我们常常谈你流血，可是我们没有谈你流泪的这一段，事实上知道不得已最后你才流血。所以我就说神啊，我都不懂你的心意。那我就祷告完了回来，那天晚上大地震，然后接着就一直忙，因为我跟青年就去买那种水啦泡面啦，我们就赶紧就送到那个市政府送过去。等到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说神说他为台湾流泪了，我才明白说哦，原来你说的耶稣哭了就是你为台湾哭了。后来我继续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就一直关心921的事情，后来神继续就给我话语，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他说你把一个台湾画成一个人拟人化，那我说我会画画，我就把台湾画成一个人，然后手眼睛，然后圣灵就说一句话，他说南头在哪里，我就把南头画下来，我说结果那句话就从新开始，我在台湾要做重新开始，那这刚好是一个谐音，从新开始也是从新开始。后来那个就是我接续在许女会联会，我就对我们60多个教会一直分享这个意向，我说这个事情当然很多人的很悲伤的事情，可是神在台湾要做从南投开始重新开始，
是，
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就这样在南投，我们就开始在做一些建立教会，那我们也投入很多的工作。所以感谢神，这就是我到现在仍然保持跟神那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想回想在那个7年神给你考验，你经历到跟神那么亲那么密切的关系啊，几乎就是可以面对面完全的那个无话不谈，你向他倾诉他也可以回应你啊。然后我想这个是李牧师你这一路侍奉下来，我觉得这是秘诀，就是亲近神。 所以白云在听到您刚刚说每个礼拜一定要到山上去亲近神，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南投
是
台湾的中心啊，
对，
所以重新开始，我您刚刚说那个谐音哦，
是，
这样可以让我们去体会一些，我说神的心在哪里，
嗯，
神的心在这里，
对，
也要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啊，
对，
那我想李牧师，您在这个教会服侍，从您神学院毕业到现在28年
了，
我觉得坚持是最困难的，也是最荣美的啊，其实您一开始就说。要荣耀主的名，不要羞辱主的名。您可以谈谈在您这样的服侍一路的过程中一个28年在同一个教会，一定有一个很宝贵的学习可以分享。
我想应该说有很多的学习。那当然面对一些难处，因为牧养那么多人，那各式各样的人不一样，神也把很难相处的人放在教会，那我也感谢了，对我来讲说实在也是一个磨练，所以我后来一直在山上祷告，我也跟神说，虽然好像一根刺，但是我说这根刺事实上是在造就我，因为我是也是算是一个蛮退缩的和内向的到后来，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因着这样的磨练一直把我推出去，要不然我也很难去承担整个联谊会的会长。那感谢神，因为每一次碰到很多难处真的是很难过，但是我不会超过3天，我大概2天就过了，不过最主要我认为神每一次都给我话，这就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所以有一次真的非常难过，神就讲一句话说，当我给你的是垃圾红化炉，不是垃圾车。啊，我听了以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么多垃圾倒下来我真的很容易就化掉了，因为垃圾混化了是可以把它化掉，如果是垃圾车堆满了自己也会受不了，我后来就说哎呀，神啊，我感谢你，你真的是给我垃圾混化路，
还能产生能量。
对
是那听了李牧师这样的分享，我就是会一直想到你的家族是这样子的蒙福，从你的祖父开始，父母亲，然后到你这样的一个传承啊。我相信你从父母亲，从祖父这样的传承下来，对你自己，你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也传承到你的儿女的身上？
蛮感谢的，就说虽然父母亲离开我们20多年，那神真的除了父母亲以外，给我有一个很好的大哥跟二哥。我大哥的爱是，我只有说一句话用形容，就是说从他身上看到无私，没有任何的私心，所以他的爱就让我们下面的人也不敢有私心，这是他的特质。那我二哥给我们的就是很有智慧，所以他在处理整个的底下的弟弟妹妹的事情，他是很有智慧在处理事，那就神给我一个大哥跟二哥。所以当我父母亲过世以后，我大哥就有一个规定，他说每年过年我们仍然全部兄弟姐妹要围炉，一定要在一起，不能散，所以20多年我们过年就是一定要回到大哥那边去，然后像真年过年就45个人那每一家就做3道菜，然后就大家就围起来，就吃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大哥二哥，然后就一直排下去，包括姐姐这样子，因为都住在花莲，然后小孩就按着最小的抱的开始，就一个一个来领红包，完了以后我们就有家属的活动了，像今年我就做卡圣经文啊，放在红包里面，我说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我祷告的，然后我不知道神要给你什么话，然后呢就每一个人拿一个红包，然后自己就念，那也很有意思，在子女当中那他们有一个就很爱讲话的，就刚好拿到神说你话要少一点所以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没有散开，这是一个兄弟姐妹，但我认为很好的就是到目前到第4代第5代，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或者礼拜天，我们有家属聚会。20多年，我们就是轮流， 今天在大哥，这个月在大哥家，下个月在二哥家，就这样轮流。
嗯
啊，因为我不住在花莲，所以啊，我的就跳过去。可是如果我回花莲，他们就赶快跳过来我家，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每一个月我们有家属的家庭礼拜，然后我们会谈一谈个人的工作啦、信仰啦，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所以20多年没有停。我认为这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是给这些啊第四代第五代的，他们都能够持守那个信仰。所以很感谢神，像新春礼拜完了以后，是全家属就是到爸爸妈妈的坟墓前面，我们在那边唱我父亲最喜欢的歌，我母亲最喜欢的歌，然后我们才完了以后扫墓完了我们再出去玩。所以他们虽然有没有看到我父母亲，可是这个信仰一直就这样传下去了。
是听到李牧师的分享，想到从你的祖父在马街那个时代信主，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一篇台湾的教会历史，一直到如今神的眷顾，神的眼目一直在这里。我真是巴不得在台湾有更多更多的人被神兴起，更多的家族就像你们家一样，全家来蒙恩得救，使这块土地能够归向神。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邀请李牧师为这块土地，为这地的百姓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好，天父，我们谢谢你，我知道你在我们李家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其的多，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不配，但神，当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时候，主，不只是我们要享受，你也要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的赐福。主，我感谢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让我重新可以再次来数算神你的恩典。主，我谢谢你，从祖父信主一直到今天，看见你在我们李家所带领的，也让我们分散在各地方仍然能够服侍你，我们仍然没有失去这样的信仰。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主你那么的爱我们。但主，我也在这时候真的是看到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特别是看到整个台湾那么多还没有归向主的人，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你，你拣选我们，求你也拣选他们，正如你自己给孩子的意向，你从南头开始，你要在这里大大的兴起整个福音的工作，你要在许多还没有教会建立的地方，你要建立教会。主啊，我知道你有美好的旨意在这一块地的上面，主，我们就求你在这时候，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也恳求你兴起更多，主，你自己的儿女起来服侍你。今天主啊，做工的人真的是不够，恳求主你兴起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主啊，让他们愿意委身，愿意摆上，愿意被你所使用。但主，我也恳求你加给他们有圣灵的充满，从圣灵那里领受恩膏。主，你也塑造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天父，我在这里仰望你，让台湾真的成为一个神你喜悦的地方，也是透过台湾教会的复兴，将福音能够传到大陆。主，我恳求你带领整个台湾福音的工作，不管传道人的更新、教会的复兴，以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心灵的需要，求你也松软他们的心田。主啊，让福音的种子在台湾真的有百倍的收成。天父，我也感谢你，也求你赐福不管教会的福音工作，或者是任何广播的福音工作，主，我们都恳求你来带领，让我们所做的都有果效。天父，我再次谢谢你，我知道你爱他们比我们爱他们更甚， 再次为这一段的时间献上感谢，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一个土地我相信基督，我主的真理那更转的变旧，每一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我主的话命临到这的百姓，愿转念阿爸祈祷，愿祈祷感恩，愿送向到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转
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为您邀请了李文荣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以及他这个家族的生命故事，让白云想到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国好像什么呢？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种子，一个最小的种子，这个种子种在园子里，当它长大成熟的时候，天上的飞鸟可以歇息在这个树下，并且这个种子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30倍、60倍、100倍。这个种子就是生命的道，是从天父上帝那里而来的。是的，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的时候，我们真是深深有这样的盼望。神啊，愿你这生命之道撒在这片土地上，使更多的人得到这真理的光，使这个城市能够归属于你，使你真正生命的改变来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间，离开贫穷，离开悲伤。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那永恒的盼望、喜乐以及平安、满足从每一个人的心中源源不断的流出来。我相信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有这样的深深的祈求，我相信这是神所悦纳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李文荣牧师的同意，将这个生命故事呢纳入云彩飞扬的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些感人的故事呢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能够听见，他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他们也能够得到帮助。那么要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27541144，27541144，或者是传真到27557822，27557822。如果是在大台北地区以外的地方，请您在前面加02。那么也可以用通信的方式跟我们联络。您的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跟您播报的通信联络的方式来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白云在这儿跟你说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曾经告诉我，告诉我